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布里，
我是乔木。
这不是我们春节来的第一期了，对吧？
早就不是了，
已经发了两期了。
我们早就已经从春节假期的节奏恢复到了正常的工作当中，但是呢，就是这个春节还是令人感受比较复杂的，发生了很多的事儿。舆论场上的一些反应呢，也会经常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有一点恶心。所以最近的体会是，一方面要保持敏感，但另外一方面呢，钝感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能够让我们在面对一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呢，集中精力做出行动。钝感力的说法被普及是来自于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一本书，那本书就叫做《钝感力》。他把钝感力理解为一种迟钝的能力，能够让人排除干扰，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有耐力。虽然是从心理学上来讲一个伪概念，但是呢，好像听上去也还蛮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钝感力，还有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那个钝感和敏感保持一个平衡的问题。
我觉得这里我们需要先叠一个假，就是钝感力这本书并不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读。这本书它写的非常的荒谬，并且它非常的old school， 里面充满了一些可怕的东西，但是它的确是提出钝感力这个概念的缘起。
这概念听上去还蛮厉害的。
是
比较形象。
我曾经量子波动速读过它，然后它非常的无聊，然后并且它里面就是对钝感力的解释也有一些非常可怕的部分。就比如说一个女性如果她的嗅觉很敏感，她就会闻到她的丈夫身上有别的女人的香水味，这就很不好。如果她够钝感，她就闻不到，她家庭就很幸福。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已经要唱起来了。
对，就是那本书唯一的优点就是提出钝感力这个点，但是他把钝感力扯写了50000字，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事情。
对，
太好笑，怪不得在微信读书是烂书一本，他的评价是烂书一本，
大家都选了那个撇嘴的表情发给他。是啦，我们今天也其实只是想要去借这个名词来聊一聊，因为可能在座很多都是比较敏感的人。就我们在录这期播客之前是有先去做一个量表的，就我们做两份量表，一份量表是从 DeepSeek 查找的钝感力的量表，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信效度更科学一点，是来自简单心理的一个高敏感测试。我们先分享一下自己的结果吧，就你们都是在高敏感和钝感上分别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的 DeepSeek钝感力测试得分是26分，较低钝感力。
哦，就是这个钝感力测试是得分越低就越敏感的意思。
对，所以相应的在测那个简单心理的高敏感测试的时候，我是44分，然后这个就是越高就是越敏感嘛，所以是一个对仗。
我也是在钝感力的得分，我比那个来要稍微高一丢丢，我是33分，但是在高敏感的时候我就是50分了，就是也是一个很高的分值。
我其实钝感力测试的分数是26分，高敏感的那一个简单心理的测试我测了两次，因为我第一次测出来太高了是51分，然后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敏感吧，然后又测了一次只少了3分。
我的 DeepSeek 钝感力测试得分是43分，我在简单心理高敏感测试得分是26分，就是超绝钝感力。是之前有一次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测试，那个测试上大概有一个应该是一个白人女孩的7张还是9张表情图，然后就是让你看她从第几张她的微表情变化能看出她不高兴或者她对你不友善了。我拿回去问了很多人，大家应该都是从第
二三张
就能看出来，
觉得有点不
对
劲。
对对
对，
然后我是第7张才看出，因为我觉得之前就只是他面无表情或者他在想他的事情。哇，我不会是超绝钝感力吧？
而且像我们一般就是比较高敏感的人，在看到一个人面无表情如果持续超过几秒的话，可能就会开始觉得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就会这样子。
就心里会有一些计较在里面。
吴师傅这个钝感力其实之前我有跟他也小讨论过，就是先说明我们公司是一个非常寡淡的公司，但是呢还是偶尔会有一些个
抓马的事件嘛、
跟别的地方比起来就简直就是不知道这些人在就是这有什么好抓马的，但是偶尔会有一些比如说群聊里面你能看出来一个人有点不爽，就但是大家只是在对接一些事情，但肯定是有一个人没有特别的爽或怎么样。然后我有一次我就去问吴叔，你看出来了吗？就是这里那个
叉叉不爽了，
对对对，你看出来就是他们有一点点 beef 这样子在交流吗？然后吴师傅就说这还是能看出来的啦，就是我不是如此的没有眼力见，像我那
时候很像就是已经默认吴师傅是一个超绝钝感力的人，
对对对，
然后喂各种指令给他看他有没有反应。
对，我就是立马私聊吴师傅说你看出来吗，他们在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哎，然后吴师傅就是
吴师傅翻了一个白眼
给你。对，就是钝感力跟没有 B number 还是有一些区别，就虽然可能有的人真的是钝感力比较强，然后他对于很多东西都没啥感知，但是吴师傅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吴师傅是在一些地方他可以选择性的就是屏蔽掉一些东西，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是不在乎，而是他觉得这样对自己身体更好一点之类的吧。
不是，我是觉得有情绪很正常，然后呢他们自己会把它处理好，这件事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大概就是这样。
对对对，但是我就会你看他们在阴阳怪气，然后我就会很激动的去跟大家说快来看戏。但是吴师傅的世界里面就是会对于他来说看到一件事发生了但是与他无关，他就会继续干他的事儿。但是像我等闲人就会到处散播说你看他们在吵架耶，
然后想打探怎样，然后拱一个人出去你去问问看发生了什么，然后剩下的人就在那里乖乖的拿好小板凳然后坐在那边等他。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
等探报回来。对，我们现在在做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有三个算是比较敏感的人和一个超绝钝感的吴师傅，就是两派反正都是有人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关于钝感和敏感的问题。因为其实钝感它并不是心理学上的专业的科学的概念，它只是一个很 fancy 的名词，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情绪调节的能力吧，就相对于高敏感来说。但是高敏感呢它就是在心理学上有研究的了，它是一种正常的人格的特质，因为敏感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特征的维度，然后它是一个变化区间，不是说你敏感不敏感就是在非常极端的地方，而是说它就是一个有灰度的然后可以来回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高敏感它也不是一种疾病，高敏感这个事情呢它其实不仅仅是体现在我们对于他人情绪还有行为的那种判断和推理上，还体现在就有时候你会关注细节，然后这些细节包括一些噪音啊气味啊颜色啊等等等等，而且可能同理心也会稍微高一点，这就是高敏感的几个特征。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敏感或者钝感的，或者你们的那个敏感主要表现在哪些维度上？
我的敏感主要就是表现在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容易在乎别人的看法，我是一个很喜欢说话叠假的人。上次跟那个吴成杰聊天的时候他就直接指出了这一点，然后就、被发现了的那种感觉。他就说诶，我发现你说话很喜欢解释，自我解释，就是先抛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又会解释一大通说、但是呢也不是一定是这么说啦，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怎么，就是很喜欢解释一大堆，然后就一下子被他拆穿了，我就一整个、
是、
你说的对，
就好像列一个树形图一样，然后上面放一个结论但是后面解释一通，然后这个解释可能里面有一些地方又觉得自己没说清楚、后面又解释一通，然后就让他越来越长。
对，就是很喜欢自我解释和叠加，但是对吧，咱在互联网待久所有人都知道叠加是最没有用的。
那你们会对细节变化有一些印象吗？我的高敏感主要是比较明显的表现在我会对于周遭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发生了什么变化能够敏感的捕捉到，但是捕捉到了之后我其实并不想要记住它，可是我就是会记住。比如说我觉得今天谁身上的那个香水味道变了，或者是他那个眼镜啊衣服怎么样的发生了变化，或者是人家可能随意讲了一句话，然后或者一件小事儿，但是我就会记得，然后记很久，然后等很多年之后再拿出来告诉他你曾经说过什么什么样的话，但是对方就完全不记得。 但记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用的。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说你适合去罗贝贝那儿当、入职的，在那儿写文章感觉会大有用处。
那个叫旮旯里面的八卦，而这种东西就会记很清，我连就是谁谁出席活动可能穿的哪双鞋配什么衣服我都会记得。
一种娱记的天赋，天生干娱记的料。
然后我就有想到以前的一些经历，我的那个细节是当时我是没注意到的，之前我爸爸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他被一个下属背叛了，就是他们有一天晚上他可能跟他信得过的人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我跟我妈聊，就是我们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他们，当时我就发现有一个叔叔他的表情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也只是发现这点，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嘛。很久之后那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我妈跟我说是就是那个叔叔他做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一身冷汗，我能察觉到哪里不对，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就是干坏事的人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
心虚。但我是有时候我以为自己注意到了一些了不起的细节，后来发现
是假的。
对，后来发现都是我自己想太多，就会有这种你很难说这是敏感还是
这可能是过于敏感，就处理敏感的那个指令出了一些差错，就可能的确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被你捕捉到了，但人家是 A 原因，你往 B 的方向去想，就一路狂奔。
对对对，就是察觉到了某个细节，然后我就说你看那个人他很有可能要离职了，你看他都怎么样了、然后最后发现人家没有要怎样，人家只是可能在某件事上就这么做了而已、然后我就会自己想太多，往一个岔路狂奔，就是得出由于我发现了某个细节，我以为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儿，然后其实自己是拿了那个细节之后自己在过度猜想，然后往另外一个方向狂奔，
而且边狂奔还边往四周散发消息
要怎样了，然后
周围得到谣言的人就在那里暗自处理。
对对对，
就是输入量很大，然后找到了奇怪的点开始运算，
对不对，那就
另说
有没有碰上就再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强的体现，而且就是通常比较敏感的人会容易察觉到他人的情绪的变化，包括人家可能摆一张臭脸，也有可能就是人家天生就是臭脸。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康熙来了》的时候，有一集他们在聊臭脸的问题，就是陈乔恩他不笑的时候面无表情就非常脸臭，我就看到那样的表情，我小时候就有点怕的，就觉得为什么不笑一下，但其实笑不笑是人家的自由。而陈乔恩就说他就是天生臭脸，可是我们就是会对于别人的臭脸啊会产生一些感受，并且自己在那边加工。那我现在稍微好一点了，我原来的时候是会受到别人的情绪影响的，就是我身边的人可能表现出来了一个表情或怎样，只要是我在他身边，我就会想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然后让对方不开心或者是怎么样了。但是现在就好一些，现在就有强行的装傻，就 OK 我发现他可能不开心了，但是不一定跟我有关，那我就装作无事发生，等他想说的时候再说。
那如果很敏感的话会很容易受到惊吓吗？因为我记得这个是简单心理那个其中一道题。
我会，因为我之前好像讲过，我就很讨厌我住的地方周围有噪音，我甚至因为楼上小男孩跑步搬家过一次，就是那种外界的突如其来的巨大声的噪音对我来说是有很强的心理压力和影响的。你们不会吗？
我不太会，我的确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就是我之前住在华盛顿那边的公寓，然后我有朋友去找我，前提是我一直觉得我那公寓附近非常安全哦，我觉得在那个附近非常祥和，我在外面溜达充满了安全感，但是他来我这里找我玩，他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又把他送到地铁站，那段路我感觉他好像就怕怕的，他的感觉就是我住的那片地方非常的不祥，充满了奇怪的人在街上溜，那个地铁让他非常的害怕，这地方太危险了。然后说啊，就是你说的那些人那不是只是在那里遛狗的人吗？我觉得他们溜得非常的悠闲啊，就是原来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怎么不知道，感觉就是看这个世界的分辨率好像不太一样。
就我妈有时候她就会跟我说，你要习惯人生活是会发出声音的，你要习惯自己的身边自己的周遭就是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才是正常的。敏感方面还有一个对于疼痛的感知，就是会不会很怕疼。我超怕疼的。
我好像还好，
我小时候一打针，我就在打之前我就会尖叫着离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拔牙，因为我真的虽然他会给我打麻药，但我那个时候真的太小了，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医生就是想把我扔出去的时候
敲晕，
对，他把我敲晕然后把牙拔出来。
嗯，但我的忍痛能力好像还可以，单纯只是可能忍耐力比较强。
对，就是忍痛是一回事，能不能感觉到痛是另外一回事了。
嗯，好吧，
我感觉我好像对痛就没有那么敏感，就有的时候可能划了一个口子啥的，别人提醒我了我才发现。大家可能就是那个刺激源不太一样。
对，还有一些人就是比如味觉上的敏感，我后来才发现我是超绝瘤子体质，那种羊膻味儿、牛膻味儿、猪肉味儿，然后那海腥味儿我都吃不出来。
天哪，你的味觉是失灵了。
就是这个东西它好吃不好吃我是能吃出来的，但是它就那种敏感的人能吃出一些食材有些奇怪的味道，
对，
我就还好，我就吃不出来。
羊跟羊不同，然后有人能吃出来
啊。对对，因为国内的猪牛羊应该都是有自己特别的处理方式，会放血嘛，然后所以国内的就会好一点，然后国外的很多就是人出去之后就会觉得骚猪，然后非常可怕的牛，非常可怕的羊，都他们都有味儿。我也是去同学家发现他会买像席宴那么大瓶的料酒在疯狂的焯水，他说他吃那边的肉吃之前都要焯个三次水才能开始吃，我说就是从未吃出有什么区别。
也蛮幸福的。
对，在受惊这块我的确是不太害怕、
哦、
就是比如也不恐高，然后也不怕黑，也不怕什么虫子啊，这些动物啊，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怕人吗？
人
天下都是好人，你会这样觉得吗？
大部分时候是，
嗯
嗯，
对，就是一般不会有那么强的防备心吧。
哎，那你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度还蛮高
的。
对，尽管我会觉得哦，这个人有点奇怪，但是他只是从我身边走过的奇怪的人，
嗯，
我不会觉得他会对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或者威胁。然后还有就是声音，声音好像还好，尤其是我睡得特别好，就是我睡得特别死，沾床就睡，完全不挑环境、
嗯、真好养活呀。
对，就是一个很皮实的人嘛。
那你对他人的情绪呢？就像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来说，他有时候会故意来测验一下你、
嗯、情绪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不高兴，我不会觉得他不高兴跟我有关系，我会觉得大家的生活里都有很多不高兴的时候，我会默默的把它消化掉。然后就如果这个时候比如我贸然去问，或者贸然给他多一些关怀，那不会显得我很冒昧吗？就是人家可以消化好自己的情绪，对吧？我会觉得他跟我说话的时候那种非常挂脸，
嗯，
才是他表达出需要让我关心出来的他的那种强烈信号。这个时候我会去问，就比如他当时我就是已经快哭了，或者已经非常愤怒，然后我会问你怎么了。如果他没有到达那个程度，那我会觉得他就是有他没有消化好的情绪在他身上，他可以处理好这件事情。
也不会把这个事情跟自己联想，会不会是我做的一些事情让他不开心了？
我感觉我的思维没有这种机制。
哇，
就是我不会非常自然的去想，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消化好他身上的情绪咯。
嗯，
那别人做什么行为会引起你情绪的波动？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就是关于会不会容易生气啊什么的，吴师傅就说自己也是一个不太会容易生气的人、嗯，
那如果对方做了一些特别离谱的事情，尤其是影响到我后续的安排，那我还是会生气的。
嗯，
但是应该不会记仇或者恨他，
因为这都需要能量。
对，因为这都需要能量。然后这件事情我可能觉得非常离谱，让我生完气之后他就结束了，就是会忘了他，会忘了他。
嗯，
比如说你一天当中会有一些糟心时刻吗？就是那些时刻就是自己不开心，也不会。
我想不起来了，说实话。
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吴师傅一脸的那个迷茫，就代表他没有这个困扰。
这些问题，
对，
我也很少察觉到吴师傅的情绪的
波动，
真的很少。其他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你能感受到他现在就是，比如说比较低迷，或者是就是不太开心，有点生气或者怎么着。但是吴师傅就是极少，所以跟吴师傅合作做项目就会很好。有时候我们接到，比如说某些客户或者是合作方的一些需求，你就会很烦，然后一下子就会有些情绪。但是吴师傅绝大部分的时刻就是 哦，好吧，然后会评估一下这个事儿，该不该我们做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会快速生成一套应对的方式去把这个事儿解决掉，在这个方面还挺好的。但是像我的话，我就会先在内心大骂几百遍，我心想就是你凭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啊？然后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付给我们多少钱？你还想要这个？你在想什么？就内心会先过一遍这个。但是此时此刻，吴师傅已经开始运算，就是评估 OK 这个需求它到底合不合理，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怎么样最快的解决掉这个事儿。对，
吴师傅真的是天选商务人。
我就是会在心里在那里大骂，然后在群里面发神经，各种发表情包在那儿蛐蛐之类的。
我觉得有情绪很正常了，但是就是它可以流过去，就它可以流走。
太好笑了，这个话实在是有情绪很
正
常，
很
正
常，
但是很有这种钝感的力量在。
是，所以钝感力对吴师傅来说更像是一种情绪处理能力，还是一种就是特质？
我觉得它分两块，首先一部分肯定是接收。我觉得跟你们相比，我可能一部分的确是就是没有接收到。那是真的没有接受到。还有一部分是就是我下意识的我看到了，但是我下意识会把它筛走，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它可能在你们这儿就卡住了。
对，
我每次做事的时候都是先要把情绪过掉，然后这会花费我很大的精力跟时间，然后我才能慢慢的开始
做
事
情。哦，我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走到了一个反面，我又会觉得这件事儿跟我无关，我就会拖到它，我可以快速的把它马上一鼓作气做完的时候再去做它。可能也是一种那个开启了一种情绪的保护模式，就是我懒得吐槽它，我就装作无事发生，然后过一过再把这件事儿搞完。
那你觉得装作这件事需要耗能吗？
不耗能，因为我本质上就是觉得没关系， I don't care， 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但如果是放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朋友很伤心啊，或者是他发生了一些事儿啊，我原来我就会很想要关怀他，就我很害怕我身边的人不开心，我就想要让他们变得开心起来，可能主动找一些话题调节，或者是问他们，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讲出来。但是后来慢慢的随着年纪的增加，而且发现每个人对待不同的事情是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他可能现在就是需要去空一段时间，然后让自己这个情绪有一个消化的过程，然后我就会在旁边可能就等他消化，就慢慢的没有把对方的那个伤心的情绪跟自己那么强绑定。
嗯，对，我觉得跟我做朋友不知道是福是祸呀，就是那种高需求的人我可能就不太能满足。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我的确能感觉出对方心情不好，但我真的会觉得让他自己消化一下是一种礼貌的行为。
这个我也会，
对，
因为很多时候肯定也会觉得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导致你心情不好的源头，那肯定我觉得一般人都会就是 leave her alone， 让她先待着。
对，
只要这个事情跟我不是直接相关的。但有时候在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事是跟我有些关系，但是如果对方就有点不爽或者挂脸的话，就我也会不爽，就我会想说
你不爽我更不爽。
对，我想说我也很不爽这个事情，你在这里挂什么脸，别干，都别干了。内心反正就是也会比较冷淡冷漠吧。哎，我们就是一个很寡淡的公司，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如果这个事情是跟我有关，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做错的话，我也会赛博挂脸。
赛博
挂
脸，
赛博挂脸，赛博挂脸就是不发表情包。对我来说，
就是你觉得你狠狠回复，其实只是去掉了后面那个波浪线和表情包。
对对对，如果我跟人家说话，就是可能超过三四句都没有发表情包的话。一个就是代表我跟你非常的不熟，另外一个就是我不想跟你说话。
那个时候已经赛博挂脸了。
对对对对对，
嗯。但其实敏感，我觉得有时候它也会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现阶段更容易产生困扰的是，我曾经以为我已经锻炼出来，在这件事情上不太容易产生困扰的，就是有一些网络上的舆论。然后，当大量的我不理解的立场和发言涌现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受困扰，然后后来就记得凤城老师说的一句话，凡事就得以自己的身心健康为主。然后我一想到，哦对，我要为了我自己的身心健康，我要让我的心脏和我的那个整体的情绪状态舒适一点，我就把这个事情我就不放在心上。但是到了现在，到了此刻，你会发现有时候自己的不放在心上可能也是在退让， 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 S 的离开，哦，我们知道自己要在这些事情上进行发声，才可能会让一些事情产生改变。可是你在面对大量那样子的舆论的时候，我的情绪是会受到影响的。然后我甚至会觉得，就是难以想象自己生活的世界里有如此多样的人类，以及有如此多样的观点。我可能在每一次在这方面发表过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做出自己的努力之后，我都会需要去跨一个火盆，跨一个赛博火盆。我每次这样子看完之后，我就默默打开自己的相册，然后让那张图给我动几遍，就跨一个赛博火盆，我的那个情绪才会降下来。
我也是经过那个事情之后，有去留一些言吧，因为我是一个在网络上就用自己的号，我是很不喜欢发言的，因为平时用官方号各种做官方的账号已经说的够多的话，那用自己的个人号的话，我是很少去留言或者什么样。但确实也是经过了大 S 那个事情之后，然后我就会感觉，就是因为咱们不是经常会说什么沉默的大多数，就比如说就是永远是那些不好的声音，负面的声音会更吸引人，或者是那些情绪激动极端的声音更吸引人，让我们要一定要相信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支持我们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类似于这种。但是真的是经历了大 S 的事情之后，我会发现不要当那个沉默的大多数吧，因为你沉默了之后，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就看不见那些支持他的声音，然后他可能会因此难过或者怎么样。我也可以用一下我的个人的那些力量吧，虽然我也不是什么很有影响力的号，但是我前天就是在一个小红书的笔记上面，那个笔记大概是就是在讲某位这个脱口秀的演员，然后
是
在支持他的，我就在下面评论。我真的小红书从来没有用个人号，除了跟朋友评论哈，我从来没有用个人号在任何我不认识的笔记下面评论过。那天看到那个笔记起来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感慨，因为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发生，只是那个演员他被持续的很多声音批评和攻击了很久了，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在网上公开说过什么东西。然后那天就看到那个笔记之后，觉得莫名的有点我就想要评论一下，然后我就去评论了一下，就不要那么的沉默吧，说不定他会看到，或者也不一定是要他看到，而是说不定其他的那些也是支持他或者是觉得他很好的人会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他们也愿意去somehow 就是可以凝聚一些小小的力量，不要总是让那些很负面或者是很
恶意的，
对，特别恶意的一些揣测跟攻击留在这个回荡在这个网络里面。
我们要做一种声量上的抗争。
对对，因为我们遇到这些肯定就是回避回避嘛，就是看到那些攻击，虽然你心里面很不认同，但是我们顶多就是私下说哇怎么会这么说他，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到这种程度，或者是他怎么怎么样，就我们从来不会去网上，
我们一直都在微信的那个聊天口里面在那边声援，但是在网上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表现了，在公共空间里面。我之前也确实是一个连赞都不太点的人，比如说微博啊或者小红书之类的那种社交平台就很少去点那种东西，但我现在就狂点，也会进行一些回复和留言，就觉得这种东西你多一条是一条，对方看得到不要紧，但是多了一条就让人知道多一个
人
说话吧，
是
对
那样想的。
对，
而且之前杨笠有一句话我一直印象很深，就记得很深刻，他就说有时候一些声音很大不代表人很多，然后像我们这种沉默的可能一些人吧，有的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没有太去讲话，然后现在就是去讲一讲话这样的，但是就是情绪和心情还是会受到影响，就会觉得很难受。
对，我们会更愿意在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不管是刷信息还是交流，其实都是因为的确这个让我们感觉更安全更省力，但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接受，其实也没有办法不接受，就是这个世界上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确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看不到他们也不代表他们不存在，我们是一定要跟他在同一个世界相处的，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不参与建设我们这边的世界，包括你们刚才说的去建设我们这边自己的声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的确会就是发声去留言好像并没有那么多，我尤其是近期的确是会更主动的去善用投诉功能对，就是在比如在 B 站看到一些奇怪的视频 善用投诉，然后微博小红书都善用投诉，就是我觉得这样更直接吧。嗯，
那你有时候会对这个世界失望吗？就是发生一些事儿的时候你会情绪过度卷入吗？
我觉得我是会的，就是他没有人可以看到那么震惊，就是不论多少次你脱敏，然后就会跟自己说啊、嗯，他们就是会存在在那里，包括平时看很多什么胖哥李小璐发的一些神奇的东西，知道有那么不一样的世界，还是会震撼于啊，就是你这种话你是怎么从人嘴里面说出来的，怎么可以这么想呢？我真的觉得就是以前我们之所以形成这种观点，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保护层里面，他们就是客观存在啊，大家共上一个 internet， 你就是不可避免的会跟他在赛博上面相遇，只能就是你觉得自己的内心没有建设好的时候，你就先不出来看他们，但是也很难当做他们不存在。
那要怎么样才能建设好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自己心理状态好的时候多看看，我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就
少看，
看完之后就又不好了，然后很快回到了一个不好的状态，然后等到下次蓄力，然后再探出头来浅浅战斗一下。
就重点是你对自己的这部分设定，你不能要求他们改变自己的立场跟你一样，因为那是不可能的，然后你还要接受他们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形成的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就是正常的能跑通的，这些后面都是一些历史原因你也改变不了、
嗯、
然后并且他们上了网，他们就会一直上，他们在后半生都会上，他们就会在网上一直说话，他们不会不说话，因为 5G 已经出现了、哦、后面只会出现 6G 对吧。
而且我觉得那些人一般都是时间精力都特别特别丰富的人，
对，就是他们有了智能机，他们只会有更好的智能机，他们不会回到没有智能机的时候
有更好的网，
这就是你需要接受的一个设定。状态不好的时候的确是会就是可以回到自己的茧房里面好好休养一下，但是你休养好了之后这个世界也不会改变。
我经常会需要抑制自己看评论区这个东西、嗯、因为我就是很喜欢上网，但是我又不想看人家吵架。我真的在小红书上面看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吵架，之前看到一个笔记就是 I 人跟 E 人吵了起来，
他们的辩题是什么？
那个辩题好像说为什么 I 人老不想说话，然后 E 人就很爱说话，然后就有一个人在下面说有没有可能是一直 E 人都是被迁就的那个呢，然后就开始吵起来。我说啊，这有什么好吵的，你们都是不认识的人，你吵这干嘛？到后面我就会觉得这对我太消耗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值得一吵的事情、
嗯、
然后后来所以我就会很想看那些帖子，但是看了之后我就抑制住，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不被卷入嘛，所以我只能从源头砍掉，就是抑制自己看评论的那个欲望，要不然我又会一看评论又会想说天哪，这有什么好吵的，就然后自己就又卷进去，我经常会这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网络其实没有带来更多吵架，只是以前这种很奇怪的吵架一般发生在村口你听不到然后现在一根网让你看到，
有好多个村口，然后所有人都在村口吵架，就找那东西真的很莫名其妙。What are you doing？ 就是 why 为什么要在这里吵架？吵这个有什么意义？
被迫卷入，
对，我就是那个在围观的人。
就是以前你只能围观到你家村口，
对，
然后点进去就被迫卷入，被迫调动情绪，然后又就觉得很生气。
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阻止我的情绪被调动，觉得荒谬和烦躁，无时无刻。可能看到了之后也不会有太多的精神的波动。
人类多样性
这本质上是不是一个接受问题啊？就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刷到很多这样的东西，我甚至会净化我的那个页面，因为经常刷微博的首页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虽然我已经是尽量在自己的那个就是茧房里面待着，但是有时候大家转发嘛就会很
就会看，
对，很激愤的对于那些东西，最后刷完自己该做的也都做完之后，我会把它停留在一个天气预报上
的界面
对，我会把
算法记住，
我会把它停在那个天气预报的那条上，因为我有关注就是有人会发一些天气，我想说 OK 就让这个自然的世界来治愈一下我然后来给我让我的那个大脑得到片刻的清醒，这是我来用来调整自己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会觉得世界多样性是没错，但他们不对就是不对，不文明就是不文明、嗯、对于这种很不对很不文明的现象，然后我就很难接受 真的让我接受这种现象存在，并且会持续长久的存在。这可能就是不断调动我情绪的一个比较本质的原因。尤其是经历过过去几年吧，反正到现在你会发现网络和现实世界是不断的交融的。就你在现实世界当中遇到的事情会在网上出现，然后在网上遇到的事情也会在现实世界当中出现。有的时候很难去把它只是发生在远方村口的一个吵架跟我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事情就完全的剥离开，就会让这些事情变得更难。所以聊本期播的时候，背后还有一个很原始的问题，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很恶心，该怎么办。然后当时这个问题就是在一个小群里面问过，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吴师傅你有什么见解吗？
我真的觉得就是以前大家觉得世界更好，只是能见到的世界更小。
离开网络就挺好的，戒网络挺好，但是我们的工作就完全不能戒网，
戒不了网，
戒不了网。
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一方面是自己主动的建设自己能接触到的算法，就是很多平台都是算法在推荐嘛，那你可能需要克服你爱看那种情绪争执爱看热闹的本能。
对，
因为现在很多算法他也知道人爱看热闹，所以他就会主动的推一些很有争议的东西很有争议的东西推到你首页，然后你点进去会发现所有人都在里面吵架，你就会卷入。所以你就要在这一步切断自己的本能，判断一下这个里面是不是因为我感觉里面有吵架我想去看，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要点不喜欢。
我今天还看到一本杂志，他在那个招聘，然后有一条要求是热爱人类，然后我心想谁热爱人类
这很难呢。我确实是有这个本能，很爱看吵架。
对，我刚才就很想问你为什么你要点进去。
哦，我也有这个本能。
谁不爱看吵架？我也爱看吵架。
我好像不爱。
那你还看八卦吗？
我发现我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哪怕是八卦好像也没有那么热爱。就是如果是跟我没关的人的八卦我可能没那么热爱，但是跟我有关我会想看。
那肯定就跟我无关的八卦我就不算八卦了、这个、
啊，但是娱乐圈也跟我无关呢。
不，这就是那个兴趣点。
哦，
兴趣点、
对对，可以说是兴趣吧。我可能就是兴趣缺缺的，然后我就直接绕开。所以我一般也不会目睹什么吵架现场。
但是有一些帖子就是你点进去的时候你
没有料到
下
面会吵，
所以它才是荒谬点之、我本来以为就是哎，这个帖子好像蛮有趣，点进去看，然后结果下面 I 人跟 E 人在大吵架，甚至是我们家楼下有人在吵架的时候我也会听到，之后我会被影响到，然后我也想去窗口大喊说你们
别再吵了。
遥远的一两年前，就是在那个比如说可能还有什么疫情之类的那种时候，楼下有人可能因为车的问题在吵架，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很想再
泼一盆水下去，
我的窗那儿大喊说你们给我滚，吵什么吵。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在一个很好的情绪状态，所以我听到有人在吵架，本来我没有在生气，但是就被他波动到，所以我也很想去窗边大喊。
所以比较重要的是克制灵魂对看热闹的向往，
并且灵魂深处其实是有一点想参与到那场骂战之中就想要对着他们大喊和嘶吼。
那这是我们长大之后就是浸染在网络还有这几年的舆论所影响的。就小的时候好像对于这种东西并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隔壁班吵架我也没说我非得要让他们分开别打了。这几年就会觉得不满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不满的情绪也越来越激烈，它只是一直被压住了而不是消失了。所以当一些事情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东西更敏感，就很容易被 trigger 到。在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布里如果对于这些吵架的东西不太会点进去，或者是自己情绪点之外的东西不太会点进去，那你通常会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突然被就是情绪卷入到？
可能布里的那个没有那么爱看热闹已经是他的一种
自我
保护
模式了。
是吗？对，
也是。就是我有很多很莫名其妙，比如说在一个很挤的那种公共交通里面我就会很生气，应该是一个敏感的反应吧，莫名的很想发脾气，就是人很多然后我觉得我没有自我的空间。
那你有发过吗？
我发过我是对这个空间就是很不满，我就想怎么这么多人呢、然后要碰到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呼吸也不通畅。
我是之前就是跟一个男的吵架，小吵架，也是因为很挤，然后他挤我，然后那时候我还在群里面跟他们说，我说这个情况算是 配得感低嘛之类的，提问那个配得感高的人，请问你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跟他吵到底，就是类似于这种，就事后还在复盘，因为没跟我没跟那个人吵到底。嗯，
然后我就说首先要看对方是不是彪形壮汉，如果打不过那就不吵。
对对对，我说我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很生气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笑死，然后最后也没发现跟配得感有什么关系。
对，
所以只是敏感了，只是莫名其妙很敏感了。
对，只是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有跟陌生人吵架经验之类的，或者是对抗经验的人，说一般这种情况怎么做比较好，因为我以前就回避冲突嘛，然后那时候就很生气，就被人狂挤，然后我也狂挤回去，然后就有一些很小的冲突来，不算什么，没吵几句，因为大家都要上班，主要是。
我发现就是这种敏感好像也是分人群，你面对的是谁，然后有不同的表现。然后我就是对于那种比如说半生不熟的人，我就会尽量的很客气，然后如果是特别亲近的人或者是完全陌生的人，我反而就是能爆发出来我的那个脾气。
很多人都是这样吗？
没有包袱，
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因为没有包袱啊，或者是怎么样。
那你上网的时候会觉得很挤吗？
上网的时候我就是应该很早就有意识的创建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 bubble， 我会有很多很细致的分组，然后我就根据我的时间来，我就只看那个分组里的东西。
嗯，
然后有时候看到一些相反的意见也不会生气，
好像不会，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咯。我的敏感是更多是针对于现实生活里面的那种人际交往中，但是网上的话就是能自觉的分离出来。
嗯，那你们会就是比如说有那种怒其不争的时候吗？比如说在某件事发生了，你就会觉得那你就是起来反抗啊，或者你怎么怎么样。
我有时候甚至真的会去这样做，替他站出来讲一些话或者干嘛的。那当然前提是在我朋友允许的情况下啊，我也不会去僭越人家，实在是不想处理这件事我非得要去处理一番。
我也会，但是我会迅速调理好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我也会就想说你怎么能任人践踏呢，就是那个内心会很焦灼，就是就这个明明就是对方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觉得这个是你的问题，或 anyways 就是会想很多。但后来就是会迅速的要求自己调理好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毕竟是别人的事情，我只是因为我跟他是朋友，然后所以会产生这种所谓的怒其不争的心情，但是本质上这个是他要处理的事，他想怎么处理是他的权利自由，甚至我都不是当事人，我就没有任何的，其实没啥资格去说你可以这么说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真的会一开始会抑制不住，就是听到那个事儿我就受到波动，然后我说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你赶紧回去怒骂他一通这样子。但是反正就都得需要调理，但吴师傅全程就是很冷静的。
哦，没有没有，但是我之前会意识到就是我怒其不争，那是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做到，然后是我站在我的视角我的经验里面觉得他可以做到，但其实我们的相当于经历啊，然后以及一些生活的环境有巨大的不同，然后所以我跟他的判断会有巨大的鸿沟，所以就是我替他就是怒其不争就是没有啥意义，我就会有一个链路，我开始觉得啊就是你怎么不这样，我好想帮你去说什么，这个时候我就会迅速的进入反思程序，你想的他不一定这么想，你觉得他能做他不一定能做的，好了不许再想了哦，然后结束了。
而且有时候在你不是当事人的时候，你只是想要看一个爽文或者爽剧什么，也是需要抑制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别人的事情。就还是调理好自己，不要去过度 push 人家，说你怎么没有反抗或者是没有骂回去之类的。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其实他已经在他自己当下的处境里面做出了对他是最科学的一个决定了。
对，
但只是我们因为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或者理解到。
是，我也是会觉得毕竟不是那个当事人的话，有很多的当时即时的那些反应啊，就你以为你感同身受，但其实你是不可能做到感同身受的，所以后来就是想说 OK 抑制一下，不要去，
不许再想了哦，
不许再想了哦。
或者是你可以就是列出你的建议，就对方参不参考无所谓，如果对方对我来说是很亲密的关系，然后我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他受到了一些伤害，如果想要去调理一下自己或者是做出一些尝试的话，就是我会给出一些建议，当然对方就是具体采不采纳都没有关系， 我甚至会帮对方列好步骤。你可以去这样做，
你也是对方的一个 deep seek， 然后他要不要采取、
对他要不要就是他的事情，但是我可以 给他就提供一个参考吧。嗯，
对，
当然就最后还是他自己去做决定，因为确实那是他自己经过各种权衡之后的一个结果、
嗯、
肯定是最保护自己的嘛、嗯、
尤其是那种就是可能感情相关的事情，你就说你不要找他了，就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调理好自己就行，你只能做好一个 DeepSeek 的角色。
这就是 DeepSeek 为什么无法替代人类。整体聊下来我会感觉就敏感可能是没有办法克制那种本能、
嗯、
但是钝感就是可以让自己培养一下子，然后更好的去客体分离，更好的去应对你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让自己那个有的放矢的去做出一些决策。
嗯，
对，我觉得是会培训或者培养出自己一些应对机制，其实是调理好自己的一个模型，最后归结到好了好了不许再想了、
哦、
对对对就可以了。
好想给自己的脑袋里面安这个铃声， 一到有什么情况就开始摁这个铃声，好了好了不许再想了。
说到这里我好像曾经就是给过自己这样的指令的，我之前分享过很多全都是我因为自己想过多而给的指令、
嗯、
第一个就是用那个像邓布利多一样在自己的脑袋边转几圈、
嗯、
把那些多余的记忆什么的全都挥出来、
啊
嗯、
好像真的能挥到一个冥想盆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我之前说过那个石头、
嗯、
就我就想什么的时候、
哦、
我就拼命跟自己说石头，它是一个就是你走在路上你脚下可以随意路过的一块石头，对于你来说是不重要的、
嗯、
你只需要把它踢走或者是路过就好了，你就默念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就真的会像石头一样路过，从你的世界里路过，
从你的世界滚过。
对，你不需要记得那个东西到底具体是什么。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敏感他会觉得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最后回归到那我是不是敏感不好，然后其实不是，就是你敏感当然可以开始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当然也可以，但是呢你可能需要有越想越多开始想岔子的时候，需要比较明确的 get 到哦，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是我，他是他，我决定不了他，他决定不了我，
这个完全认同。就可能敏感它最开始是我们察觉身边的东西的一个能量值吧，就可能有些人就是更快速的可以捕捉到很多东西，但是下一步可能就是你的大脑开始接收它，然后你会不会因此而想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在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到你的心情或者你的情绪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嗯、就在这里要有意识的截断它，然后跟自己说不要再想了，这样子
stop、
嗯、对对对，
就你停下来。
敏感好像就是挺天生的吧，你就是一个对周遭的那个环境更加敏感、
嗯、
或者你对人际关系、嗯、你对什么微表情之类的很敏感，那你就是敏感、
嗯、
你不会因为怎么样而突然的就不敏感、除非你可能突然拥有了很多权利吧，一般人怎么可能突然拥有很多权利、
嗯、
对，所以我觉得敏感就是一直都会这样敏感下去，开始要有点那个
过载
的时候就要记得按下暂停键。
那你刚刚说出了一个本质，也是在前两天编郑作玉老师的那个稿子的时候他有讲说，就是他讲的其实是情商的概念，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敏感可能跟情商也有一些挂钩的地方、嗯、就是因为你敏感你就会在很多事情上考虑很多、
嗯、
然后情商又是一个他就是要求你比较得体的处理很多外在信息的一种方式嘛，然后他就说情商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一种控制工具来的、
嗯、
就老板从来都不需要有情商、
嗯、
他们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员工就是要调理好自己，可能敏感啊情商啊他就更像是一种职业素养来的，就你得有这个警戒的铃声在这边，你得知道哪些东西是你能做哪些东西是不能做的，像一个警戒线，嗯，它就是一种额外的要求了吧。
嗯
突然很想问，就是吴师傅钝感有时候会困扰你吗？
我思考一下，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会让人没有那么利他，也就是说困扰的可能不是我。
好羡慕哦。
就比如之前我跟我朋友一起看鬼片，他就属于有点那叫什么又菜又爱玩、
嗯、
然后呢他看完了之后我们两个就一起睡，我就问他你没事儿吧，他说我没事儿，就是他强撑着我没事儿。那个时候我有点困，我没有 get 到他那个我没事儿是强撑，我就睡着了。他后来跟我说第二天早上跟我说我还是有点害怕，你能不能陪我聊一会儿，然后发现我已经睡着了，
你已经关机了。
最后是他从他家的橱柜里面找了点酒把自己喝晕了。
也太难了吧。
但我有时候觉得 吴师傅还是就虽然说他的钝感力比较强，但是吴师傅还是挺周到，或者是一个有眼力见的人。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虽然敏感，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没有眼力见，或者就是完全想错了方向在瞎搞。
不是，我觉得咱们在咱们这种环境里的眼力见并不足以称得上真正的眼力见、
哦、都是
有时候只是管好自己而已。
哦，好的，
对，
是吧？
因为经常比如听一些朋友的什么国企故事，然后那种故事
复杂一百倍比我们，
就是我活不到第二天、哎、因为就是你说的这些意思我都没有解读出来。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的话，最后还是就是来聊一些就是实践方面的事情吧、嗯、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钝感和敏感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方位呢？
我刚才就在想，就是敏感真的给我带来特别大的困扰吗？我好像也没有，就是还好，可能是因为我就是敏感，它跟心理修复能力它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直接挂钩的吧。就如果我很敏感，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心理修复能力还 OK 的话、嗯、那好像也还好，就相当于我弹性好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敏感也还好啦，要不然生活多没意思。就是自己多想想想，然后又回来，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一些基本的信任。
对，我很多时候觉得敏感的人的世界可能会比我的世界丰富很多，那不是很好吗？而且主要是有一些职业或者有一些很好的特质，它就是需要敏感才能来达到的。
嗯，
然后你就是摄取这个世界的信息会比较多，这样你能发现的信息比较多，你能表达的信息也比较多。然后比如你们作为文字工作者肯定就是很需要这些才可以成为文字工作者，对吧？
嗯，就如果到了一个互吹的阶段的话，那只能说确实有一些研究表明高敏感的人是比较有创造力，因为他感知的那个光谱是更丰富的、哦、然后也因此就有更多的情绪，对对，可以创作，然后更多的东西可以感知。但是需要调理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利用这些东西，哪些部分是你可以就是提来用的、嗯、然后哪些部分是你需要放掉它，就是路过它的。
嗯， 嗯，我觉得我就是要学习如何不把很多东西私人化，就是那个英文叫不要 take it personal、嗯、因为我很容易把很多
当成是自己的事儿，是
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看理想公众号发个什么文章不是我写的，但是有人不喜欢不满意然后来骂的话，我知道他不是针对我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作为一个责编什么的，我就很容易 take it personal。 我知道这个不是针对我，但是我的情绪就会因此受波动，也会因此而难受，然后还有很多有的没的，然后更别说那些直接就是针对我们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批评啊什么的，那个就是更加的加倍的 take it personal 了。所以我的课题就是如何不要把很多的东西过度私人化，
嗯，
然后让自己的那个情绪可以快点过滤掉吧。
那你现在找到方法了吗？
你可以先试试。好了好了，不要再想了。建立一些你可以非常快速上手的思维模式。
嗯，我还是会去蛐蛐，没办法，
就是蛐蛐还挺好的，蛐蛐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建设了，我觉得还行。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这它在往下走，不断的膨胀，不断的在占据你的更多精力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要建立思维模式一、思维模式二、思维模式三，都走向好了好了，不要再想了。
可能对我来说目前还算比较有用的就还是去蛐蛐吧，就是这个蛐蛐有点泛化，但是具体来说自己再重复一遍，或者是在通过跟人家聊天的场景里面去把这个错是谁的说出来，只在心里想好像没有用，就还是需要把它拿到，对，跟大家说这样子。
而且其实我还意识到一件事情，某些时候你越过度分析别人做什么，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可能其实是一二三，你从他这里面再分析出来什么一些东西，你越这么分析别人，你就会越担心自己如何被人看待。
嗯，
我感觉这个程度是通着的。我觉得敏感的人其实还有一部分耗能是花在了如何担心自己被别人看待上面。
嗯，
然后如果你想砍掉这一部分耗能的话，你就不能直接从末尾开始砍，你就要从头开始砍，从头开始控制。
嗯，他为什么这么做啊之类的，就不要想那么多。
对，因为真的我会发现就是你一旦从头开始会觉得哦，别人 比如他不高兴，他就是不高兴，他怎么样了，就是 OK， 他这样了，我观察到了，但是跟我没有关系。你把这一步确立好了之后，会很自然的少很多担心我这么做了别人会怎么想我。
我个人的感受是，我觉得必须得确立自己的生活，你要知道自己的一些事情可能在别人的生活里面顶多是他一天不高兴，但他第二天还是有他自己的生活要过，那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要过，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个 flow 确定下来，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活，不要把一些小事儿就放得太大，可能是我的一个应对方式吧，虽然做起来还是很难，但是就有时候需要去提醒自己某一件事儿，它其实是很小的，然后今天过去它就会过去了，哪怕它过不去还是有生活里面更主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有时候确实容易把一些事情想得很大，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世界有时候有点恶心或者有点让人难以过下去，没有一些很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很周期性的，因为世界上就是存在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人，那你需要去做的可能就是走到大自然里面去欣赏一些自然的风景，自然的景色吧，就把自己对人的那种敏感转移到对自然的敏感上，你可能可以去看一下今天的阳光很好，然后你可以晒一晒补充维生素，或者是今天的那个云也很好看，整个的空气也很清新，你可以找一段时间去旅游去度假，然后去活在更加真实的更广阔的土壤里面，可能就能对冲一下有时候你上网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太烂了，有时候也需要去控制一下自己把事情放大的这种能力，就有时候你看见一个事情很烂就会扩大到整个地方都很烂，也没有什么更多更好的办法，你在这片土壤里你要活一辈子的话，你只能训练自己对抗和平衡的方式。
是的，
隔一段时间断网一两周真的很重要，或者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可以不去关注网络上的东西，还是幸福感会高很多。
但是对，但是能不去关注其实现在已经是一种权利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是权利。
对啊，就是可以不上网，然后你还能过好你的生活，就比如说我们只有在放假的时候可以稍微允许自己做一下，而且还得是可能比如说对吧，其他同事还在那种，不可能一整个团队的人，我还挺想试一下一整个团队的人在一两周之内全都不上过自己的生活，然后不去刷什么社交媒体或者什么社会新闻之类的，那我真的很想过一下那样的生活。其实春节的时候有一点点了，有一点点，还是有几天会觉得挺清静，主要是那个时候从那个工作的 flow 里面脱离了出来，然后确实没有必要每天上网。其实上网主要指的是刷社交媒体，刷社会新闻，就比如说我还是会去看视频啦，主要是指的不去在乎比如说一个内容的数据怎么样啊，或者还有就是有的没的这种，还是觉得生活清静了很多，快乐了很多。
我想到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可能也比较符合自己良心，并且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的，就是你不要去理会那些骂战，只要是你支持谁，你就去他的那个底下留言，不管是微博还是什么 Instagram 之类的，你就是在下面留言说哦好喜欢你啊，就是站在你的身边之类的，你就只要去可能留这么一条，你的那个平衡就到了，而且你的声量也到了，
对，
就发的都是积极的、正向的、夸别人的，就大家都会开心。
爱心，
以后不要默默的喜欢了，就表达出来。
对，就表达喜欢，然后对于那些讨厌的，就是量力而为。
对，就是不卷入但建设。
Yeah. 对对对对对，就不管他们在那边吵什么，反正我就是表达我喜欢，我支持，
爱你姐。
对，爱你姐，
这个挺好的，不去。不去卷入但是去建设，这个好像跟多年之前周老板不知道说过一个什么有点像，
不是毁灭而是建设。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去建设而不是去毁灭，当时好像跟道
长
聊一个，主要还是说建设这个东西挺重要的。
我现在就是致力于
建设
一些，我就经常会给他点个心呢、然后看他发现实动态点个心，他甚至没更新我也会在他过往的里面可能留一条，就是虽然不怎么常发生、但是永远站在你身边。
是吧，我们活到了现在也发现，就是一个人不可能长期处在某一种情绪或者是情感状态里的，好像人是会自我调节的，
都会过去的。
对对对，就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来回的跳进跳出。
我今年的目标是希望减低自己自我解释的 冲动。嗯，
其实钝感和敏感一体两面，大家可以是敏感的，也可以是钝感的，然后可以提升自己的敏感力，因为确实对于一些事情它是需要敏感的，需要你保持那个警觉，不能够把这个世界让给糟糕的人，让给糟糕的部分，在这方面需要保持敏感。但是当你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钝感力的，就是能够更加保护自我可持续的状态去应对所有外在的冲击，不管是人际关系也好，还是更加远方的那些更大的事情也好，还是需要我们去掌握一个平衡的。我们最后聊到的那个点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不去卷入，不去毁灭，而是建设。我们只要保持好自己的状态，一味的去建设，就为我们自己心中所支持所向往觉得很美好的那个世界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自己能做的每一点点的小的尝试，这样都是很好的，那可能就能够对冲掉这个世界不太好的那一部分，慢慢的把它在不知不觉间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样子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一二三，
就这样吧。